亲爱的听友您好，以音声传播佛陀的教育，欢迎收听佛音有约广播，我是小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声书《正信的佛教》，作者圣严法师。有人问，佛教相信超度亡灵的功用吗？不用说，佛教是相信超度作用的。不过超度的功用也有一定的限度，超度只是一种次要的力量，而不是主要的力量。所以修善的主要时间是在个人的生前，若在死后由活人超度死人，虽以修善的功德回向给死人，地藏经中说死人也仅得到七分之一的利益，其余的六分乃属活人所得。同时正信的佛教对于超度的方式跟民间习俗的信仰也颇有出入。所谓超度，乃是超生乐土而度脱苦趣的意思，是仗着家属亲友们为其所修善业力量的感应，并不是僧尼诵经的本身有着超度的功能，乃是借着超度者的善业及诵经者的修持而起的感应。因此正信的佛教超度工作的主体不是僧尼，而是亡者的家属。亡者的家属若能在亡者临终之际将亡者心爱的东西供奉三宝，施舍贫穷，并且使得亡者明白待他做了如此的功德，那对亡者的死后有着很大的帮助。那是由于一念的善业感应以及临终之际的心境安慰，所以他的业识也将感生善处。这是物以类聚的原理，不能说是迷信。若于亡者死后儿女家属以恳切虔敬之心斋僧布施做大善业，以其殷勤的孝心也可感应亡者的超生，但此已经不如在亡者未死之前所做的效用大了。唯其孝心至诚，如地藏舅母那样的发大悲愿，愿为舅母而生生世世救度苦海的众生，凭着这样伟大的愿力，尚可感通亡者，减少乃至灭除亡者的罪业。这不是无理的迷信，而是由于大孝心及大愿心的感通，使得超度者的心力愿力化入感通了被超度者的业力，乃至彼此连通一气，所以能够超度。所以在正信的佛教，死人的家属若要拔剑亡者，乃是供养三宝及布施贫穷，并不一定要求僧尼诵经。僧尼接受布施供养，仅为斋供者祝福而已。因为僧尼诵经是日常的恒课，诵经是一种修持，也是为求明白修持的方法，目的不是超度亡者。施主供僧的功德是由于成就了僧尼的修持生活而来，不是由于济功折价的诵经而来。佛经中虽有指示以诵经来超度亡者，那是希望每个人亲自诵经。万一自己不会诵经，或者以为自己诵得太少，才请出家人代诵。其实僧尼是为佛法的注释及化释而设，不是专为超度亡灵而设。诵经的功德是由于信仰佛法并修持佛法而来，所以并不仅限于僧尼才可诵经，更不是一定要在人死之后才来诵经。再说超度的期限最好是在死了七七四十九日之前，因为佛教相信就凡夫而言， 除了福业特别大的人，死后立即上升六欲天；定业深的人，死后立即上升禅定天；罪业特别重的人，死后立即堕地狱。至于一般的人，死了之后尚有49日的缓冲期间，等待业缘的成熟，再决定轮回的去向。在这期间，如有男女家属以供养三宝及斋僧布施的功德为之回向超度，亡者便会由于善业功德的感应而得到超生的帮助，以促成生于善道，如人间天上之因缘的成熟。过了49日之后，已经随着亡者自己的业力而去投生，那个时候再做超度的功德，只能增加他的福利或减少他的苦难，但已不能改变他已经投生的处所了。不过也有例外，如果是冤枉死的，或者死得凄惨，由于怨结不解，他们纵然已经化身鬼道，还会在人间作祟，这就是通常传闻的闹鬼。这样的情形需要诵经超度，佛力引荐往生善处。佛教通常称鬼道众生为恶生或恶鬼，所以往往用密法的咒力加持，辨识施食的咽口及蒙山，对于平安鬼类的作祟有特别显著的效验。这种功能的佛事，对于其他的宗教神教而言，他们简直没有办法。当然，以上是就佛教本身的立场而说，事实上向来请僧尼做佛事的中国人未必就是佛教徒，甚至是不折不扣的儒者，如近人唐义军先生，他是著名的新儒学者，但他母亲去世之后仍到台湾的寺院中做佛事，并把灵位供在佛寺中。他因自叹他的哲学在这一方面用不上力，所以仍抱着似如在的儒家思想，寻求慎终追远的安慰。像这样的例子可谓多极了，如要他们完全照着佛教的观念来做，恐怕不易。所以这是中国佛教必须求以解决途径的一大课题。有人问，佛教相信功德是可以回向给他人的吗？佛教确切相信自己所修的功德可以回向给他人。所谓回向，就是从自己的方面回转朝向他人的方面，这是属于心力的感应，这在上面一节中已经大略说过了。这是由于自己的心力通过诸佛菩萨的愿力而达于所要回向的对方，这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光通过反射物的折射，比如说通过镜子或金属体的折射，便可使户外的太阳光照射到室内的黑暗处，室内的黑暗处虽未直接暴晒到太阳，却已接受了回向而来的太阳光一样。同时虽把功德回向给他人，自己的功德仍然丝毫不减。这在佛教中有一个比喻，比喻一盏灯可以点燃许多灯，这盏灯虽然点着了许多盏灯，却不会因为点燃其他的灯而减弱了自身的灯光。因此凡是正信的佛教徒，每做一桩功德都会发愿回向给一切众生，这也正是慈悲心的自然流露。那么佛教相信确有轮回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佛教相信除了已经解脱生死或者已经自主生死的圣者之外，比如说小圣的阿罗汉，如大圣的圣位菩萨，其余一切的众生都不能不受轮回的限制。所谓轮回， 实际上是上下浮沉的生死流转，并不是真的像轮子一般的回环。轮回的范围共有六大流类，佛教称为六道，那就是由上而下，分别是天道、人道、修罗道、旁生道、鬼道、地狱道。这都是由于五戒十善及十恶五逆而有的类别。十善的反面是十恶，杀父、杀母、杀罗汉、破坏僧团的和合、出佛陀的身血，称为五逆。五戒十善分别分为上、中、下三品，感生天、人、修罗的三道；十恶五逆分为下、中、上三品，感生旁生、鬼、地狱的三道。做善业生于上三道，做恶业生于下三道。在每一类别的福报享尽或罪报受完，便是一期生命的终结，便又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就这样，在六道之中生来死去，死去生来，便称为轮回生死。不过佛教特别相信，众生的生死范围虽有六道，众生的善恶业因的造作则以人道为主，所以唯有人道是造业并兼受报的双重道，其余各道都只是受报的单重道。天道、神道只有享受福报，无暇另造新业；下三道只有感受苦报，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唯有人道是既能受苦受乐，也能分别作恶作善的。佛教主张业力的造作熏习在于心识的感受，如若无暇分辨或无能分辨，纵然造业也不能成为业力的主因。所以佛教特别重视人生善恶的行为责任。正因为造作业力的主因是在人间，所以上升下堕之后的众生都还有下堕上升的机会，不是一次上升永远上升，一次下堕永远下堕。人间众生的造作业因是有善有恶的，是有轻有重的。人在一生之中造有种种的业，或善或恶，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因此受报的机会也有先后的差别。所以人在一期生命的结束之后，朝向轮回的目标有着三种能力的引力。哪三种呢？第一是随众。一生之中善业比恶业的分量重，便先生善道；善道的天业比人业重，便先生天道；如果恶业比善业重，便先生恶道；恶道的地狱业比旁生业重，便先生地狱道。受完重业的果报，依次再受轻业的果报。这是第一，随众。第二是随习。人在一生之中未做大善也未做大恶，但在平生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习气，命中之后便随着习气的偏向而去投生他的处所。所以修善学佛主要是靠日常的努力。第三是随念。这是在临命终时的心念决定。临终之时如果心念恶劣，比如有恐怖、焦虑、贪恋、憎恼等等，那就很难不堕恶道了。所以佛教主张人在临死或心死之时，家属不可哭，应该待他布施修福，并且使他知道，同时宣说他一生所做的善业功德，使他心得安慰，使他看破放下。同时大家要朗诵佛号，使他一心向往佛的功德及佛的净土。 若无大的恶业，这种临死的心念倾向便可使亡者不至下堕，乃至可因亡者的心力感应了诸佛菩萨的愿力，往生佛国的净土。这就是佛教主张临终助念佛号的主要原因。圣严法师说，民间的信仰以为人死之后即是鬼，这在佛教的轮回观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鬼道只是六道轮回中的一道，所以人死之后也只有六分之一的可能生于鬼道。有人问，佛教相信确实有灵魂吗？不，佛教不相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如果相信了灵魂的实在，那就不是正信的佛教，而是神我外道。不错，在一般人的观念中，除了他是唯物论者，往往都会相信人人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晚近欧美畅行的灵智学会，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灵魂。基督教、回教、印度教、道教等各宗教多多少少也是属于灵魂信仰的一类，以为人的作善作恶，死后的灵魂便会受到上帝或阎王的审判，好者上天堂，坏者下地狱。在中国的民间，对于灵魂的迷信更是根深蒂固，并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以为人死之后的灵魂就是鬼。灵魂遇鬼在中国民间的信仰中乃是一个纠缠不清、分隔不开的大问题。更可笑的是，由于鬼类有些小神通，又以为灵魂是三魂六魄组成的集合体。其实鬼是六道众生之一，正像我们人类也是六道众生之一一样。生为人固然有生有死，生为鬼同样有生有死，只不过人是胎生，鬼是化生。何况人死之后不一定就生为鬼，这在下一节中另予说明。而于灵魂，中国民间的传说很多，往往把人的生死之间用灵魂做桥梁。生是灵魂的投胎，死是灵魂脱离了肉体，把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看同房子与屋主一样，老房子坏了搬进新的房子，房子经常在太旧换新的搬进搬出，住房子的人却是永恒不变的来来去去。这也就是说，人是灵魂套上了肉体的东西，肉体可以换了又换，灵魂是一成不变的，以为灵魂就是我们生死之流的主体。事实上，正信的佛教并不接受这一套灵魂的观念，因为这在缘起缘灭的理论上不能成立。站在生灭无常的立足点上看，一切事物都是生灭无常的，物质界是如此，精神界亦复如此。用肉眼看事物，往往会发生成而不变的错觉，但是如果用精密的仪器去看任何事物，无不都在刹那变化之中。《易经》所说的生生，其实在生生的背后也包含着死死，那就是变变又化化。物质界的物理现象既然是生生不息的，再看精神界的心理现象，那就更容易察觉出来了。因为心理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精神的变动而来，心理现象的变动促成了人我行为的或善或恶，善恶的行为又会反转身来影响到心理现象的倾向。我们的前程远景便是靠着这种心理促成行为，行为影响心理的循环作用而定的。那么有人问了，灵魂的不变性，灵魂的永恒性，那是可能的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死后没有固定的灵魂，纵然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身心也都是活在刹那不停的变了又变而变变不已之中。那照这样说，佛教既不相信灵魂，那么佛教所说的六道轮回与超凡入圣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佛教特别殊胜的地方，既不看重自我的永久价值，却又更加的肯定了自性的生拔价值。佛教主张因缘生法，自性本空。佛教看物质界是因缘生法，看精神界也是因缘生法。因缘聚合即生，因缘分散即灭。大至一个星球、一个天体乃至整个宇宙，小至一镜、一草、一粒微尘、一个原子，无一不是假借了内因和外缘的聚集而存在。除去了因与缘的要素，一物也不可能存在，所以从根本上看是空无一物的。这在研究物理化学的科学家们可以给我们正确而正面的答案。至于精神界呢，佛教虽不承认灵魂的观念，但绝不是唯物论者。佛教的精神界是用一个世字作为命名，小乘佛教只讲六个世，是以第六世作为连贯生命之流的主体。大乘佛教增加两世，共有八世，是以第八世作为连贯生命之流的主体。我们把小乘的放在一边，单介绍大乘的八世。大乘佛教的八个世，前六世同小乘的名称一样，只是将小乘第六世的功用更加详实的分析而分出了第七世与第八世。实际上八个世的主体只有一个，由于功用的划分而给了他们八个名字。因为前七世的为善为恶都会把账目记在第八世的名下，第八世是一切业种业因的仓库，这个仓库的总管是第七世，搬进搬出是第六世，制造作业是前五世。这样说来，第八世的功能是在储藏，但不等于只进不出的守财奴，不断地由外面藏进去，也不断地从里面搬出来。藏进去的是行为影响心理而印入心田，成为业因或种子；搬出来的是心理促成行为而感受行为，成为业果或现行。就这样进而出，出而进，种子而现行，现行而种子，在一期生命之中是如此，转生到二期、三期乃至无数期的生命中去也是如此。由现世今生的因果对流，到无数过去和未来世的因果回环，都不出于这一种子而现行与现行而种子的律则，因此而构成了生命的连贯与生死的相续。正因为种子与现行的经常乃至刹那不息的进进出出，所以第八世的本质也在经常乃至刹那不息的变动不已。不要说这一生的第八世的质量与前后生是不同的，即便前一念到后一念也都不同。正由于念念生灭，念念不同，我们才会有浮沉生死而至超越生死的可能。所以第八世的存在便是存在于这一刹那变动的业因与业果的连续之间。除了业因与业果的连续变动，也就没有第八世的本质可求。这就正像水的潮流 是由于水的连续而有，离开了相续不断的水性，也就没有潮流可求了。佛教教人修持解脱道的目的，就是在于截断这一因果相续的生死之流。等到第八识的作用完全消失，既不藏进去什么，也不拿出来什么，那就成了空性。那在佛教称为转世成智，转烦恼世成清净智，不受生死的支配，而能自由于生死之中。可见佛教的第八识并不等于永恒的灵魂。如果迷信有个永恒的灵魂，那么超凡入圣的解脱生死也就成为不可能了。佛教在观念上否认有灵魂，在目的上也在否定第八识。唯有否定了由烦恼无明接连而假现的第八识之后，才是彻底的解脱。不过第八识被否定之后，并非等于没有，乃是非空非有的质体的显照，而不是无明烦恼的纠缠不清。佛教崇拜神鬼吗？很明显，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唯有崇拜佛、法、僧三宝，绝不崇拜神鬼。但是正信的佛教并不否认神鬼的存在，因为神鬼也是六道轮回的两大流类。所以佛教所说的神不是神教所说的上帝，佛教所说的鬼也不是神教所说的魔鬼。佛教所说的神也是凡界的众生，佛教所说的魔是在欲界的第六天，所以佛教的魔是魔，鬼是鬼。佛教的魔也有四种，有天魔、五蕴魔、烦恼魔、死魔。除了天魔，其余三魔也都出于各个人自我的生理和心理。佛教的神通常是在天与鬼之间，大福的鬼便是神，天的异从往往是神。鬼有多财鬼、少财鬼、恶鬼。多财大福鬼虽在鬼道，也享天福。民间一般所崇拜的神多半就是大福的鬼。神有天神、空神、地神，又可分天神、畜神、鬼神。畜就是牲畜的畜。民间一般所崇拜的牛鬼蛇神、草木精灵、山川等神，多是地神、畜神和鬼神。在佛经中通常提到的是八部鬼神，那就是天神、龙神、夜叉神、钱达婆神、阿修罗神、迦楼罗神、紧那罗神、罗侯罗伽神。这八部鬼神有善的也有恶的。善的通常是受佛教的感化而来为佛教做护法的，因此正信的佛教徒并不崇拜神鬼，仅对神鬼保持若干程度的礼遇。假如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崇拜了神鬼，在原则上是有罪的。同时善神也会自动地护持皈依了三宝的人，故也不敢接受三宝弟子的崇拜。正因为有了善神的护持，恶神恶鬼也不敢作弄或侵犯已经皈依了三宝的佛教信徒。亲爱的听友， 这一期节目中，圣严法师给我们重点解释了佛教的轮回观，并指出佛教不认同灵魂的观念，认为是每个人自己所造的业力牵引着个人的生死轮回，所以鼓励人们要在活着的时候多做善事，不做恶事。下一期节目，圣严法师将就祈祷的功能、人死了要不要烧纸钱以及佛教的因果定律等几个问题做出清晰简明的解答，欢迎您届时收听。好朋友们，今天佛音有约正信的佛教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小冉，我们下期再会。